轻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之人物关系系列，我是暗夜无言。经常听我这档节目的伙伴可能会发现，我对《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和平儿这两个人物都是非常喜欢的。有很多的读者是不太喜欢王熙凤的，觉得她太过于心狠手辣。但是从写作的角度上来讲，《红楼梦》作为一部以描写女性群像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古典小说，在这些众多的女性形象中，王熙凤是独具一格的，是非常容易脱颖而出，吸引到读者的注意的。不仅仅是《红楼梦》这本书中她与众不同，就是在她生活成长的那个年代，她跟其他的很多女性比也是相当的与众不同的，很光彩照人。就像她在《红楼梦》中的第一次出场一样，人未见生先闻。那么和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跟她朝夕相处，经常跟王熙凤一起出现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平儿。平儿这个人物呢，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凡又比较平静。当然这些都是相对于王熙凤来说的，如果把平儿这个人物单独拿出来，她绝对不是平平无奇的。但是正因为她是经常跟王熙凤一起出现的，为了衬托王熙凤这一只光彩夺目的凤凰，那么平儿呢相对来讲显得平平无奇一些。其实如果单纯从平儿的名字去分析的话，我个人更倾向于与平淡平凡平平无奇相比，平儿她本人的这种特质更接近于平这个字的另外一些含义。比如说什么呢？平和、公平，比如说平衡。对，我觉得平衡这个词是最能体现平儿这个人的人物特点的。其实要想在贾府这么大一个家庭里，在王熙凤和贾琏的身边能够做到平衡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个人对于平儿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喜欢的。王熙凤和平儿在我个人的《红楼梦》人物喜好程度排行榜中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里，就想来跟大家一起分析和探讨一下王熙凤和平儿这一对主仆关系。从概括的角度来说，王熙凤和平儿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大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们在身份上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既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肯定就有一种关系是情感关系，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去分析就可以了。先来看平儿和王熙凤他们在身份上是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是主仆关系。在跟着王熙凤一起嫁到贾家之前，平儿呢是王家的仆人，并且我们从她能够从小跟王熙凤在一起，跟着王熙凤陪嫁到贾府，从这个经历我们大概的就可以推断出平儿应该是王家的家生女儿。平儿原来在王家的身份，她的出身就应该跟鸳鸯在贾府的身份和出身是一样的，都是家生女儿。而且平儿这种陪嫁跟周瑞家的或者是王善保家的这种陪房还不一样，陪房通常都是已婚的，他会携家带口的一家子都跟着小姐嫁到夫家去。而像平儿这种陪嫁，就算平儿在王家有父亲有母亲，他的父亲母亲也是不能跟着他一起嫁到贾府的。这也就意味着平儿从跟着王熙凤一起嫁到贾府的那一天起，他就跟自己的亲人呢就分开了。我们从《红楼梦》的整部书没有看到任何一处描写说平儿的亲人、平儿的父母是在什么地方。即便他的父母和亲人还在，他是否有机会能够回到王家去看自己的父母一眼，这个都是不可知的。因为从封建社会的礼法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陪嫁丫头跟着小姐嫁了出去之后，以后她是留在小姐的身边，是能够成为一个有名分的妾室，还是说呢被打发出去随便嫁给了外面的哪一个人，他的人生以后的轨迹完全是由这个小姐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平儿从王家嫁到贾家之后， 他以后是能继续留在王熙凤的身边，还是被打发出贾府，随便嫁给了什么人，这个呢，完全是由王熙凤来决定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王熙凤和平儿之间的这种主仆关系，可以说都是牢不可破的。平儿整个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王熙凤的手中。当然了，八十回之后，有很多的叙书都在说，王熙凤被贾琏休了，平儿被扶了正，这种情况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极其罕见，非常少有。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大背景下，像平儿这种出身的女孩，她每天的念头呢，可能只是怎样跟王熙凤更好的去加强这种主仆关系，建设巩固这种主仆关系。我相信在平儿的思想里，绝对从来没有过我要努力奋斗，将来有一天把王熙凤取而代之，王熙凤再继续这么作下去，很有可能有一天会被贾琏休掉，那么我就有上位的机会了。在当时的那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大背景下，在那种非常森然的礼法制度下，在平儿和王熙凤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截然不同的主仆身份的约束下，平儿是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别说平儿了，就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下，任何一个奴仆出身的人几乎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像陈胜吴广那样喊出口号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这种超越时代的观点的人那是非常少的，少之又少。而且陈胜吴广本身他们俩就不是奴仆，他们也是自由人，一个是长工啊，一个是农民，对吧？他们的身份其实跟平儿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听众可能要问了，说那你这么说是不是认为有的叙书里把平儿扶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结尾呢？其实也不是，就是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就在《红楼梦》这本书里就有一个例子，谁呢？不就是甄士隐家的丫鬟焦杏吗？对吧？她就是因为偶然一回顾变为人上人，贾雨村以为她是一个别具慧眼的女子，慧眼识英雄，就像红拂女相中了李靖一样。可能当时贾雨村就觉得焦杏就是红拂女，我就是李靖，她就是万丈红尘中最懂我的那个人。就因为这偶然一回顾，贾雨村有了功名以后，当了官以后，就把焦杏给娶走了。而且恰好贾雨村的原配生病去世了，贾雨村呢也没有再续弦，就直接把焦杏扶正成为了正房夫人。那焦杏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了，从一个别人家的奴仆到贾雨村的姨娘，到最后呢成为他的正室夫人。在那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奴仆出身的女性能成为一个朝廷官员的正室夫人，这个就绝对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鲤鱼跃龙门了。那这样的事儿呢不是没有先例，所以说平儿后来扶正她也完全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想说的是，在平儿和王熙凤最初的关系里，平儿绝对是没有过这种想法的。王熙凤和平儿的这种主仆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牢不可破的，除非发生什么意外。那我们说了，在《红楼梦》的八十回之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意外发生了。在这些意外当中，会不会有可能出现平儿和王熙凤他们的关系对调、身份对调的事件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多开一些脑洞。在很多情况下，封建社会的主仆关系就像是君臣关系一样。我们常听说一句话，说伴君如伴虎，意思就是说这个做臣子啊，不好做。其实主仆也差不多。如果你摊上一个像王熙凤这样的主子，这个仆人也是不容易做的。对于王熙凤这个人物性格的概述呢，大家都有很多的表达，有说她心狠手辣的，有说她是这个能力非常强的，更适合于在现代职场中打拼的女性，或者是像书中的原话描述她那样，说她是脂粉队里的英雄。但是我觉得王熙凤的性格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用一个字就可以来描述，那就是毒。不是心狠手辣下毒的那个毒，而是独善其身孤独的毒。这个毒字放在王熙凤这个人物的身上，把它作为一个性格特点的话，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在王熙凤身上呢，略微的带一点贬义。王熙凤的毒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她容不下人。像王家这么高的门第，嫁女儿嫁到同样门第也很高的贾家去，当初陪嫁过来的丫头不止平儿一个。可是在《红楼梦》一开场，我们就知道王熙凤身边所剩下的陪嫁丫头就只剩下了平儿一个人了。在书中的第39回，平儿自己就亲口说过，说先时陪了四个丫头，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你听这句话说的带有几分自嘲，带有几分无奈，又带有几分凄凉。我还记得《红楼梦》当中有谁说过，说王熙凤最后留下平儿这一个人，也是因为要显一下她的贤良，对吧？也不能把四个陪嫁丫头全都撵走了，那也显得她嫉妒心太强了，所以她还得留下一个人。最终呢，她在自己的四个陪嫁丫头里选择了留下平儿。平儿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呢，我觉得她的语气里是带有着一些凄凉的，她绝对不是那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其实留在王熙凤的身边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奴仆来说，主人不要他了，把他打发出去了，或者是死了，或者是走了，这个呢还不如留在主人的身边受气，毕竟他的身份是奴仆嘛。所以虽然这两种结果都不怎么样，但是相对来讲，能够留在主人身边，能够继续维持这种主仆关系，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平儿她一生下来就是王家的家生女儿，她还没有成年就跟着王熙凤一起嫁到了贾家，她可能还没有适应贾家这边的生活，就发现跟她一起过来的小伙伴都被主人弄死的弄死，撵走的撵走了。平儿为什么说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她为什么不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她为什么要用孤鬼来形容自己呢？她本身就不是贾家的人，她的根儿就不在这里，他又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他所熟悉的亲人，连跟他一起嫁过来的，跟他年龄相仿，跟他身份一样的其他三个姐妹也都不在了。可能在平儿的心里，他自己在贾府就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所以他就用孤鬼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这个词是相当无奈的，那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为了生存下去，就只能继续去巩固和维持他和王熙凤之间这种主仆关系。他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去尽量的平衡多方面的关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平儿的立锥之地，这个立锥之地是相当狭窄的，可能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平儿就会重心不稳。就像宝玉说的那样，平儿每天面对的呢是凤姐儿之危和贾琏之俗，跟她关系最亲近的两个人，最能够掌握着她这一生命运的两个人，一个心狠手辣，一个俗不可耐，你说怎么办吧，对不对？所以平儿只能够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尽量的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寻找这个平衡点的过程，也就是平儿的生存之道。这是平儿作为仆人，她的身份决定的，她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面对王熙凤的威，平儿是怎么做的呢？平儿在王熙凤面前应该说是100%甚至是200%的表现出自己对王熙凤的忠心耿耿，忠心不二。这一点呢，在书中有很多的细节描写，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呢，是第72回，贾琏想要跟鸳鸯借贷，让鸳鸯呢把老太太一些平时不用的东西先拿去当了，当个2-3千两银子先救救急。但是鸳鸯当时并没有把这个话说准，然后紧接着就走了。那边来人说老太太找他，贾琏一看鸳鸯已经走了，没有办法，就到凤姐房里来看凤姐。凤姐呢就问贾琏说这事儿准了吗？贾琏说差不多呀，有几分把握了。但是呢，必须得等你再跟他说一说，这个事儿啊，就有10成的把握了。然后凤姐就笑着说，我可不管这事儿。贾琏也笑着说，说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也笑着说，谢我什么？贾琏也笑着说，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看这一段夫妻俩的对话， 其实并没有那种真的说一定要管你要什么东西，或者说我必须要给你什么谢礼。就像是年轻夫妻之间互相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一些小情趣呀，打情骂俏啊，就好像是这样的感觉一样。但这个时候呢，平儿就出现了。平儿笑着说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儿，恰少一二百两银子时，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两银子，岂不两全其美？然后凤姐笑着说，你幸亏提醒我了，那就这么办吧，到时候你借到了，你就给我先拿二百两银子。你看这个时候，平儿完全是站在王熙凤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王熙凤昨天说的一句话，平儿还记在心上。而且这功夫呢，王熙凤忘了，或者是没想起来，或者是不方便说，但是平儿在旁边就提衬着替凤姐说了出来。不管是王熙凤忘了也好，还是她不好意思说也好，平儿在这个时候出现，就像王熙凤正瞌睡的时候平儿给她送来了枕头一样，就像凤姐正跟老太太玩牌输钱了平儿给她送钱来一样，都是一个道理，正好解决了王熙凤的燃眉之急。说明什么呢？王熙凤的事情平儿是真的放在心上，而且她也不怕贾琏有什么想法，真的就把这个事儿就提出来了。后面就有贾琏的话了，说你们也太狠，不和你们借就罢了，就麻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对吧？贾琏就不自觉地将王熙凤和平儿归成了你们。也许在生活中的很多时刻，平儿都是站在王熙凤的那一边的。贾琏也知道，毕竟平儿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而且在整个贾府，尤其是贾母的心目中，王熙凤的地位与众不同。贾琏的这个小家里，贾琏也是要让他三分的。并且呢，在《红楼梦》的初期，其实贾琏和王熙凤的夫妻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儿一直都是站在王熙凤的这一边，她不惜得罪贾琏而去为王熙凤说话。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平儿她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呢？就是摆在王熙凤是她的主人，而贾琏是她主人的丈夫，她这个位置摆得非常清楚。他绝对不会说王熙凤是贾琏的正房妻子，我是贾琏的通房丫头，不是这样摆位置的。对于王熙凤和自己的关系，平儿比任何人掌握的都清楚，控制的都到位，所以我们才能在《红楼梦》中时时处处看到平儿对王熙凤忠心耿耿。如果您想和更多的红楼听友在节目外交流，欢迎添加微信暗夜无言的全拼加001，留言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红楼人物。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书中的第67回。这回的回目标题的后半部分是闻密室凤姐儿训家童。什么密室呢？贾琏在外面娶了尤二姐这件事儿。而且我们知道贾琏娶尤二姐，他们所行的这种礼仪都是按照这个娶姨娘的非常正式的规格来办的。还在外面呢买了房子，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就跟那个什么多姑娘啊，又是鲍二家的呀，那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贾琏就算在外面有100个多姑娘，200个鲍二家的，都不会威胁到王熙凤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尤二姐就不一样了，王熙凤一看贾琏玩真的了，所以她也就很重视这个事儿。那么她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就是平儿跟她说的。这个事情的来源是这样的，有一个王熙凤屋里的小丫头，他呢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有两个小厮在那唠嗑，其中一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然后呢，不知道是旺儿还是谁骂了那个小厮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快悄悄的叫里头知道了，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这小姑娘听见小厮和旺儿的话之后，可能呢回来跟平儿说了。那这个时候平儿知道了这个事儿，她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说，一个是不说。因为我们是读者，所以我们从上帝视角，我们知道正因为平儿把这个事儿跟凤姐说了，凤姐呢才想出了一个毒计，最后导致了尤二姐的自尽，这就让王熙凤身上呢间接的又背上了一条人命。我们是从读者的角度看的，上帝视角，我们知道告诉了王熙凤这件事儿，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那平儿知不知道他这么一说会间接的害死一条人命呢？他肯定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的是什么呢？如果他不把这个事儿告诉王熙凤，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事儿王熙凤早晚有一天是要知道的。如果等将来哪一天王熙凤知道了这个事儿，一查起来说，哦，平儿你早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到那个时候，可能平儿的下场也会很惨。平儿不知道尤二姐的下场是什么，但是她可以知道，如果自己不把这个事儿告诉王熙凤，自己的下场会是什么。所以在告诉与不告诉之间，平儿很正常的、很自然的选择了告诉。这个绝对是人之常情。对于平儿来说，在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她和王熙凤的关系，这是由她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王熙凤就是她的主人，就连贾琏跟王熙凤相比也要退居二线。虽然贾琏是王熙凤的丈夫，但是他并不是平儿的，怎么说，直属领导。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说法，说平儿在这件事情上呢，是一个她人生中的污点，说尤二姐最后的死，平儿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而如果平儿不说，可能还能瞒一段时间，瞒到贾琏回来，可能事情就好办了，最后呢，尤二姐未必会死。我觉得这些说法有道理，但是都是马后炮。我们要从平儿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她必然会从自己和王熙凤之间这种牢不可破的主仆关系出发去考虑这个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平儿第一个考虑到的人甚至都不是自己，而是王熙凤，甚至都像一种条件反射一样。我们都知道巴甫洛夫的狗，动物性里会有这种条件反射的一种本能。人也是动物吗？对于一个生下来就是仆人，从小就知道要服从王熙凤的命令的平儿来讲，这种天长日久的主仆关系已经让他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几乎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先想到王熙凤。这个并不是说平儿对王熙凤有多深的感情，如果掺杂上感情的因素，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单纯是从两个人的身份关系上去说，从主仆关系上去说。而且他没有权势之眼，他不会看到半年之后尤二姐会吞金自尽，他也不知道尤二姐是一个花为肚肠血做肌肤的人，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这些他都不知道。他知道的是这个事儿应该让王熙凤知道。对于王熙凤这么毒的人来说，他连几个陪嫁丫头都容不下，他怎么可能容下贾琏在外面对一个女人真的动了心，跟他行了一世，而且人人都说这个新奶奶比旧奶奶还好，他怎么能容忍这一切呢？作为平儿很了解王熙凤身上的这种毒，所以他的选择就是要把这件事儿告诉王熙凤。平儿对王熙凤无疑是忠诚的，忠心不二的，但是我们说这种忠诚只是源于他们两个人之间身份上的关系，这种主仆关系，这种大的社会背景、社会制度下决定的身份的高低贵贱的关系。既然我们说的是身份的高低贵贱、主仆关系，那我想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再继续延伸一下。《红楼梦》当中有很多的疑案，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众说纷纭，书里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就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干的。就比如说到底是谁在王夫人面前说了晴雯、方官等人的坏话，这个呢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大疑案。虽然有很多人认为是袭人，但是又有种种迹象表明可能不是他。像这样的疑案还有一个，就是在书中的第74回。第74回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贾琏回来说前儿他和鸳鸯借当被太太知道了，这个太太说的就是邢夫人。然后邢夫人呢就把贾琏叫过去说借200银子8月15过节用，贾琏就回他说实在是没处借去。邢夫人就跟他说了，说你没钱呀你就想办法，我和你说呢你就搪塞我说借不着，那你前儿那1000两银子是从哪儿来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我管你借200两银子，你就这一出。贾琏一听邢夫人这话，就是知道了他跟鸳鸯借当这个事儿，甚至连鸳鸯是当了老太太的东西邢夫人都知道了， 凤姐儿听了这番话，当时就说了，说那日并没有一个外人，是谁走漏了这个消息呢？平儿听了之后呢，也就仔细想一想，那天有谁在当场？想了半天，笑道，说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但是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她在下房坐了一会子，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说完之后呢，就叫了几个小丫头过来，就问那天是谁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傻大姐的娘。小丫头们就都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从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不管谁问我们都说不知道。凤姐看见这个情形呢，倒为小丫头们说话了，说他们肯定不敢，倒别委屈了他们。后来凤姐和平儿两个人还在这猜到底是谁走漏的风声，怎么都猜不出来。凤姐就说了，这个事儿吧，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如果万一因为这个事儿得罪了鸳鸯，这个就不好了。这个事儿一传出去，对我们的影响倒在其次，关键别影响了鸳鸯在老太太心目中的印象，带累她受委屈。就是本来鸳鸯是帮着他们去做事儿，最后反而把人家鸳鸯给卖了。凤姐怕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平儿就笑着劝凤姐说，这也没什么。虽然呢，鸳鸯答应咱们是因为鸳鸯跟咱们关系好，但是其实鸳鸯都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对这些事儿都知道的。就算是这个事儿传到老太太耳朵里，老太太也不会责怪鸳鸯的。哎，有这么一个故事情节。我为什么要说的这么详细呢？就是大家仔细看，在这一段的故事情节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合常理的地方？首先我们说，那天鸳鸯来，贾琏跟鸳鸯说要借贷的事儿，都有谁在场呢？只有三个人，鸳鸯、贾琏、平儿。鸳鸯走了之后，贾琏又把这个事儿告诉谁了呢？告诉了凤姐儿。也就是说，这件事儿只有四个人知道。贾琏和凤姐儿肯定不会随便去说，鸳鸯自己也不会把自己卖出去。那么究竟是谁跟邢夫人说了这件事儿呢？那就没有别人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更倾向于是平儿告诉了邢夫人，因为在整个刚才我跟大家转述的这一段比较长的故事情节中，平儿的表现都很不正常。你看，当王熙凤问出是谁走漏了这个消息这个疑问之后，书里面写的是平儿在那想了半天，然后笑道，有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来送浆洗衣服，看见一大箱子东西，他就肯定要问，然后可能是小丫头们多嘴把这件事儿说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低。首先呀，傻大姐的娘她是来送浆洗衣服的，她会不会那么没溜，到了凤姐这边看见什么就好奇，看见什么都问，会不会这么不守规矩呢？老太太那边的人。第二，这一大箱子东西放在那儿，又不可能是大敞四开的，肯定是把箱盖子盖好的，看见的人也未必就知道里面是银子还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未必会对这个感兴趣，而且是大晚上的。第三，就算这个傻大姐的娘看见了，好奇了，不顾规矩的问了，但是小丫头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向鸳鸯借贷这个事儿，除了他们四个人没人知道，小丫头们顶多也就会说一句，这个东西是老太太那边送来的，仅此而已，他不可能知道的再多了。这些小丫头也并不是当事人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中的缘由是什么。凤姐儿作为荣国府的内务管家，每天家里面来来往往，有多少的货物，多少的箱子，这些小丫头们难道每一个都掌握得非常清楚吗？这批货是干什么的，这个箱子是从哪来的，他们都能知道的那么清楚吗？第四，就算这些小丫头们知道，他们敢说吗？他们不怕凤姐知道了拿簪子扎他们的嘴吗？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跪在那个瓷瓦子上？所以就连凤姐都为小丫头们开脱，说他们必然是不敢的，倒别委屈了他们。可见平儿的这个推论完全是立不住脚的。而且平儿在想到这个推论之前还想了半日。为什么要想这么长时间呢？是不是在编什么理由呢？确实吗？只有四个人，那三个人都不可能说。 平儿就必须要找一个方法将自己身上的嫌疑全部洗脱掉，所以她就只能想一个什么傻大姐的娘和屋子里的小丫头们，只能把责任归结到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后来凤姐又说了，说这个事儿其实倒没什么，我就怕呀把鸳鸯给装进去。然后平儿就安慰她说，没关系，鸳鸯干的这些事儿老太太都是知道的，她都是回过老太太的。你看平儿的这个回答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她把这个事情了解得很清楚，她知道这个事情就算是说出去了，不会有人因此而受到伤害。鸳鸯回过老太太，老太太不会怪鸳鸯，鸳鸯呢也因此就不会怪罪凤姐和贾琏。凤姐和贾琏如果一看没跟鸳鸯结仇，也就不会过于苛责，说到底是谁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邢夫人。正因为平儿知道这一层一层的关系，反推回来，没有人会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受到真正的伤害，所以她才跟王熙凤说这个事儿无妨。而也正因为这个事儿无妨，所以平儿在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邢夫人之后，她没有及时的去想一个替罪羊。王熙凤问到她头上了，她才现想，想了半天，想了个傻大姐的娘。如果她早就想到这件事情应该找一个替罪羊的话，她会很早就想一个方法把这件事儿圆过去。我相信以平儿的智商和情商，她一定能找到一个比所谓傻大姐的娘更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他没有提前想好，他都是现想的。为什么现想的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顶多就是邢夫人管贾琏要200两银子，贾琏再给他拿200两银子就完了。反正这个邢夫人的名声也就是这样了，贾琏和王熙凤手头里的钱反正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雪上加霜，也就不差这200两，顶多也就是这样一个后果了。那我说邢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儿，是平儿告的密，并不是说我往平儿这个人物身上抹黑，或者是我不喜欢她怎么样。可以说贾府的所有的丫头里，我最喜欢的是紫娟，其次就是平儿。我觉得这件事儿，即便就是平儿告的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前面说了，平儿要处理自己身边各种复杂的关系，他要在这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给自己艰难地找到一个平衡点。贾宝玉说他每天要面对凤姐之危，贾琏之俗，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个人，他还要面对像邢夫人这样的人啊。邢夫人是什么人呢、啊、我们都知道邢夫人是贾琏的母亲，括弧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名义上是他的嫡母，是平儿的主人王熙凤的婆婆。而且邢夫人这个人不是一个心地善良懂得体恤别人的人，平儿在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她又该怎么去处理自己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假如你是平儿，忽然有一天邢夫人私底下找到你，跟你说，我很信任你，我也很欣赏你，王熙凤和贾琏这一对小夫妻他们都太年轻了，而且现在他们在贾政那边做事，有的时候呢可能经常会有一些什么做得不到位的，你各方面都很老成持重，做事考虑的比他们周到，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一个耳目，帮着我提点着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回来向我汇报。大家想一想，如果邢夫人真的跟平儿说过这些话，平儿会不同意吗？以平儿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他的智商情商，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会像晴雯那样处决横上吗？如果他是那样的一个人，我相信邢夫人再蠢也不会找他了。作为平儿，他要去权衡利弊，平衡各种人等之间的关系。就是平儿自己亲自劝过王熙凤很多次，说我们不要太过于在这边用心了，太过于投入更多的精力了，因为我们毕竟是那边的人，我们早晚有一天还是要回去的，就是还是要回到贾赦那边嘛。平儿既然能这样去劝王熙凤，她就是很清楚的，说到底她和王熙凤、贾琏三个人都是贾赦和邢夫人那边的人。比如说将来有一天可能是贾宝玉成亲了，不再需要王熙凤管这个家了，那么他们就还是需要回到贾赦和邢夫人那边去的。 所以平儿知道她不能像王熙凤这样对邢夫人不管不顾。如果邢夫人真的跟平儿提出了一些要求，平儿是一定会答应的。而且我们看一下邢夫人这个人，她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眼色的人，不会处理各种关系的人，又是一个很自私很自我的人。她能对平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她当然知道平儿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但是她认为就算你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又能怎么样呢？我可是王熙凤的婆婆，我说的话你能不听吗？甚至可能在邢夫人那个狭窄的见识里，她都认为平儿应该更听自己的话，胜于听王熙凤的话。这个是邢夫人的想法，我们不能从正常人的思维去判断，应该站在邢夫人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上，她很有可能做出这样尴尬的事情来。那平儿在答应了邢夫人之后，他肯定会时而不时地将一些他认为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事儿，哎，挑挑拣拣地说给邢夫人听。他既不能呢事无巨细地跟邢夫人说，也不能呢什么都不跟他说。平儿真的是太难了，在宝玉的眼中只看到了凤姐的威，贾琏的俗，他没有看到邢夫人和贾赦又是什么样的人。毕竟因为宝玉是晚辈，不好擅自去评价长辈，他只能说一说跟自己同辈的贾琏和王熙凤。但作为读者，我们是知道的，从书中的很多描写看，贾赦和邢夫人这个老两口有很多地方远远不如贾琏和王熙凤这对小两口，跟他们相处呢甚至更难。平儿真是太不容易了。好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节目点赞打赏，也请您把喜马拉雅的月票投给我，支持我继续原创。此外，您还可以加入我的西迷团，入团之后所有的付费节目可以免费听，抢先听节目也可以立刻收听。入团的方式在我的主播首页，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去找到。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